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林牧师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感谢神。我们在新年的开始，月一号，我们就一同在教会当中来敬拜神。那我们今天要延续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祷告啊，就是以祷告到主面前。那我们在新的一年呢，我们以祷告到主前，我想这也是非常合适的。那我们在上一次讲到，我们要思想祷告的前提跟意义啊，我们帮大家回复记忆一下哈，因为我们可以比较好的接续下去。所以我们知道祷告的前提是有一位听祷告的神，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 Amen。 那么我们祷告的正确的位置呢，是要晓得他是主啊，也就是上帝不是我们的阿拉丁神灯，而是我们要到他的面前来认识他的旨意，并且愿意来顺服跟从他。但是我们与神之间祷告的正确的关系，却又是他是我们的父啊，所以我们要顺服神是像儿女跟父母，那么父母其实就是要非常美好的来成全自己的儿女，而特别是做父亲的，我们讲母亲的爱是照顾的爱，父亲的爱是成全的爱，父亲的爱就是要孩子自己能够好啊，母亲的爱就是呵护孩子。所以常常讲的一个例子，当孩子跌倒的时候，爸爸跟妈妈反应常常不一样，对不对？孩子跌倒的时候，爸爸就是起来哦，痛不痛？痛，下次就知道了。哦，拍一拍，来去擦药，对不对？那妈妈就一定是趋前，对不对？然后很心疼。那这两个爱都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母亲的呵护的爱会让孩子知道这个情感上面有一种很深的被保护，而父亲的爱是告诉孩子他要能够坚强，能够站起来，正确的去面对各样的事情啊。那我们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么当然神就以教会作为这个母亲的代表，所以透过教会给弟兄姐妹如同母亲的呵护，但是却要晓得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要在神的旨意当中被神所成全。因此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或者是当我们敬拜，我们这个寻求神的时候，除了我们感觉到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让我们得到医治跟安慰以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晓得要面对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好不好面对？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但套一句这个老师母在我17岁的时候跟我讲的话，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要做基督徒就要按照圣经所写，就是这样，不然就不要做。啊，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在神是我们的父这件事情上，他有他一定的我们觉得的严肃跟一种被要求啊，但这是需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晓得说我们确实需要非常这个真实的来去面对圣经的话，那么永恒在我们的里面就没有办法丰富。我们如果期待我们的永恒在我们里面是丰富的，那我们就需要晓得在神的爱跟帮助当中，上帝是期待我们能够愿意自己好好的来面对上帝的话语。那再来我们谈到祷告跟不祷告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上帝有旨意，但是神希望我们晓得要去要神的旨意。而这个没有我们的祷告，或者是说上帝他有一个心意，是他定义要让他的心意透过向他祷告的人来成就，也就是神要我们参与在他的计划里面。所以我们不求事情其实也不会发生啊，我讲的特别是透过我们发生，我们参与在这个当中的事物的发生。我们讲上帝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对于整个世界有他的计划，这个世界的计划是不论如何都会成就的。而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关乎我们自己的事，那我们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在哪里？我们参与了哪一个部分啊？天地绝对都是要废去的，这个世界是会毁灭的，这个地球不论人认为再怎么样努力，因着人的这个 本性哈，属肉体的本性，因着人的罪，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不会好的啦，啊，但是我们的里面却是要好起来啊。那祷告跟不祷告的区别，就是神定义要有我们的参与，因此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的旨意，祷告、宣告、进入。并且让神的灵运行在我们身上，透过我们显明上帝的心意。好，所以跟你旁边的说，神定义要透过你显明他的心意。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千万要晓得，我们不要祷告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哦，我们要祷告主我在这里请差遣谁，差遣我。但是你要晓得，要奉神的名， 奉主差遣，要不要付代价？
要
要的很大声哦。 OK， 那要付什么代价？要付什么代价？要舍己，对不对？要勇敢，对不对？而且上帝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在拆一些东西。拆什么呢？拆我们的掌控，拆我们的己，让我们真正能够放手，让我们真正能够信靠神，让我们真正能够自由，让我们真正能够喜乐。其实你在掌控任何的事物的时候，你的心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喜乐，真正的自由的。只有你真的能够知道我不掌控，然后你去享受在这个当中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它都有疲乏的一天。只有一个动机是不会疲乏，就是爱。哦，你服侍神也好，你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把从他而来的爱赏赐给我们。哦，你说人的责任感到后来都会变成抱怨嘛？哦，会变成重担。哦，种种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让我们能够因着爱而愿意去做每一件事。然后再来，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要预备自己进入祷告的学习，所以我们要学习省察检视自己的祷告，就是我们要听一下自己平常都在祷告些什么啊。那我们今天就不赘述了。那再来，我们要学习在祷告当中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然后再来呢，就是要晓得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那上一次也跟大家分享到，我们从耶稣的祷告会看到耶稣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当他这个遇到伤心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是到旷野去祷告。然后当他这个被众人认出说这真是那不是要来到世间的先知的时候，那因为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哈，那耶稣知道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啊，他这么被欢迎，大家要逼他做王，他如果没有到神的面前祷告的话，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心里面产生搅扰。好，我相信一定是有的啦。哦，就像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搅扰的话，他就不会这么这个强烈的斥责彼得嘛，对不对？说这个撒旦退我后边去嘛。好，那么再来，我们知道当耶稣他有荣耀的服侍，当他的身心疲惫的时刻，他也就是到神的面前来去祷告。那上一回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重点，就是在于耶稣他是自己退到旷野跟山上去祷告。那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我们都是常常会觉得旷野就是一个好像被上帝处罚的地方嘛，啊，都是被迫的嘛，因为以色列人这个没有信心，对不对？派迦南到迦南地派十二个探子去，然后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说要得地为业，另外十个都告诉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得胜。那以色列人反应特别的强烈，上次有跟大家讲，他们不是一点点不开心而已，他们是这个很强烈的哭嚎啊，抱怨啊，然后要把这个要杀了这个约书亚跟加勒，甚至于要推翻摩西，要另外立一个领袖带他们回埃及，所以才演变成为神要他们在旷野当中绕行。而神让他们在旷野当中绕行，其实这不是一个惩罚，而是神要真正的建立以色列人与神之间那样一个紧密的关系。也就是当这个探子看回来之后， 那么以色列人呈现一个状态，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与神建立实际的关系，没有办法真正的好好的跟随神。那要在哪里建立？在旷野里面建立，就是把你所有依靠的全部都拆掉，让你能够好好的跟随神。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理解，我们去想一下，你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你会依靠什么？你就不会祷，就不会祷告吗？你祷告最感动，觉得上帝与你最同在的时刻，通常都不是在你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嘛。你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的现象是什么？是约伯起头的现象。啊，就是每一天很认真的向神献祭，不单自己献祭，还要为他的儿女献祭，然后天天来赞美神，觉得上帝实在很祝福他。他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害怕，他没有遵行这些，他自己或他的儿女得罪神，以至于他失去了这一切。结果呢，最害怕的就来了嘛，对不对？约伯这么害怕，然后那个撒旦就天天在上帝面前告状嘛，对不对？那么神就允许恶者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一些事，但是我们看到那一串的过程之后，约伯最后说的是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跟你们分享，那么耶稣的祷告，耶稣最直接教导我们祷告的就是主祷文，我们天天都在每个礼拜都在念，对不对？那主祷文非常重要，它传递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以及告诉我们该求的事，也可以说就是告诉我们要宣告认识神要成就在我们当中的事。那我们从这中间也能够学习我们应该要寻求的目标，以及去认识到要成就这样的目标是需要依靠神才能够成就的啊。那刚刚令田师母特别交代我，叫我今天不要讲太长哈，那我努力哈，因为每次的内容都这个啊，他怕大家昨天那个跨年太兴奋，今天就在主里安息。好，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实在是爱我们的神，主我们要来依靠你，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以祷告到你面前，主在这一年，主让我们宣告我们的教会要成为更多祷告的教会，主让我们更多的寻求你的旨意，宣告你的旨意，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显明你的计划。主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爱，让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因着爱神爱人而做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赐给我们美好的教会，美好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学习彼此相爱。主我们也深信你必继续的带领我们，如同你赐给老牧师赐给我们教会的意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十字架进入天国。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这个主祷文呢，第一句呢就宣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这是一个关系的宣告，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信仰的基础以及认知的起点，我们祷告的根基也是建立在这里。我们要先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以及与我们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晓得祷告的意义跟目的。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没有从这件事情做起呢，那很容易就会落入这个律法主义跟法利赛人的信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父子的关系有没有包含律法？有啊，爸爸规矩很多啊，对不对？而且爸爸通常都会在家里划线 的那个人嘛，对吧？划线就是什么？就是律法啊。所以我们的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有没有包含律法？有嘛，对不对？而且耶稣基督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完全律法，对不对？什么叫完全律法？就是这个不是只及格分而已啦，是要求我们到多少？到100分。所以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完全人啊。完全人辛不辛苦？ 完全不辛苦啦，追求完全人辛苦，当你完全的时候就不辛苦了，对不对？但追求完全的过程是很辛苦的，追求60分比较容易嘛，对不对？但你只追求60分就会常常不及格啊，就好像你如果信耶稣只是不想要下地狱的话，那可能有点危险啊。我们如果信靠神，知道我们是要追求做完全人，并且是要得着荣耀，并且这个荣耀是没有限制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穷尽我们的一生祈求盼望那至高神的荣耀更多的极大化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对吧？对吗？敢要吗？阿们。好，很好。那我们要晓得父子的关系包含律法却超越律法，而有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是，这个是在关系里面运行的有恩典的权柄，有恩典的律法啊，也就是说在律法里面犯了错就是要付代价，但是在恩典的律法里面犯了错要不要付代价？要。谁付？主耶稣付。那我们需要就我们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犯了错也要有代价，对不对？也是会有代价，那是因为我们需要有这个代价，使得这个功课能够真正的学会。好，就好像我们常说这个教会办活动很麻烦的，就是免费大家都觉得很外行，很不专业，对不对？那但是这个反而没有人来哈，有的时候收一点费用反而大家还比较愿意来啊。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说，所以其实神的赦免之恩是完全的，但是因着我们的好处，当我们生命有需要调整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些后果上帝还是要让我们去体会去理解的。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这个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父爱，从浪子回头的故事很清楚的可以表达。在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无理要求的儿子，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一个软弱无能的父亲。好，我们晓得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道德伦理上面哈，其实是很严谨的，跟华人社会是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个小儿子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要求分家产，按着以色列人的律法是可以拉出去用石头打死的。好，并不是只是哎呀你这 不孝子这样子骂两句而已，不是这样子哦，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但这个父亲却让这个小孩子分家产，而父亲还在的时候其实并不存在着所谓这个小孩子说我的那一份，因为其实都是谁的，都还是爸爸的，并不存在那一份啊。但是他就认为有他的那一份，那么神也给他了啊。那孩子去了之后呢，这个父亲又很了解他的孩子啊，知道他的孩子迟早是要把家产败光的嘛，对吧？所以天天就到门外去等，而且不只是到门外等，还走很远等哦。啊，在圣经里面讲到外面去等他，其实是走很长一段路去等他，所以才会远远的看到小儿子回来，他就看见然后向前，他是离开家门口很远。所以他对于这个小儿子的爱呢，是这个让这个孩子去试，要他自己醒悟，但是他却是在家外面不断的等他，很要等待他回来。那么当这个孩子一回来的时候，立刻什么披上袍子戴上戒指，恢复他儿子的身份啊，那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这就是神父亲的爱啊。那么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我们常常把重点放在小儿子，但是其实这个父亲跟大儿子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那也这也都表明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忍耐恩慈，那这是我们能够得着安全感很重要的来源。好，那么再来箴言，箴言告诉我们父亲的职任就是要教导管教，神要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父亲，也透过耶稣向我们显明他自己，他是何等的爱我们，那么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 但是在这样的爱的基础上面，却不是任凭，不是怎么样都好，是要引导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成熟迈向完全啊。好，所以这个主导文第一句讲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再来就讲到三个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这三个愿要成就是谁要做？是谁要做？神是在高天上看不见的，对不对？所以人要尊主的名为圣，是神在天上那个大雷声这样子让大家尊神的名为圣，是这样吗？好像不是嘛，对不对？ OK， 好，所以先给大家一个概念，这三个愿都是要靠你跟我显明的。好，所以每一次我们念主导文，我今天慢慢讲哦，就让你们小小的念主导文，其实都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祷告这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成就它。好，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表明我们需要天父帮助我们，让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活出有道有爱的生命，使得人愿意因我们将父的名高举起来。就好像但以理，对不对？他在外邦的王那里，但是当外邦的王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句话叫做唯独你能。为什么？因为在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啊。那些外邦的王终究没有变成来敬拜天父的嘛，但他却晓得他的神是圣神的灵啊。那我们这个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将父的名高举起来，这也很容易理解，就像儿女美好的品格是父亲的荣耀一样，我们活得美好就会让人愿意尊主为大，但是我们却要晓得活得好的定义是什么。活得好是要从里面基督生命的丰盛而能够延伸到外面，而不是从外面追求的成功。我们活得好所指的是在神量给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依靠神，能够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有一个很清楚的人叫做约瑟，对不对？他被卖到波提乏家，对不对？那他后来有没有成为好的见证？有。然后他被陷害，对不对？然后又被下到监狱里面，有没有成为美好的见证？有。他被卖为奴是不是一个好的环境？不是。他被下到监狱里面是不是好的环境？也不是。那他 到变成宰相是不是一个好的环境？你没有约瑟的生命，那个对你也不是好的环境，对你来说就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好，所以到底什么是美好？其实不是环境，而是我们里面能够有神的灵，我们能够有基督的生命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人尊主的名为圣？圣经里面其实也有很清楚的指引跟教导。首先，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上帝。对，就让我们知道咯，我们如果愿意成为一个乐于给予的人，那么人就能够借着我们将感谢归于神。那再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 来读。来，请先知讲到偶有不信的或是不同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显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一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做先知讲道呢，他所指的重点当然我们知道是放在讲道，但先知讲道这里面确实也包含了一个，就是在我们里面能够有这个说知识的言语，说智慧的言语，这样子的一个恩赐啊。那这件事情它也不必然都需要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啊，就好像我跟令田师母，我们两个人其实上帝可以把我们配合成一个很好的团队。很多时候神是给令田师母有从上帝而来的那样的一个我们讲说一种感动，他就能够说出那个弟兄姐妹心里面的一些状况。那我在后面我就会接续，当他面对这样的状况，按着神的真理教导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去面对。所以他做先知，我做讲道，我们两个人合在一起所以先知讲道当然可以是一个弟兄姐妹一个人，但是当我们成为团队的时候，我会认为这也是非常美好的啊。所以我们要切慕这样一个先知讲道的恩赐，当我们能够去看见人生命当中的软弱，当我们能够有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在神的道里面能够帮助他陪伴他，那么人就会知道有神啊。许多时候人是需要在一些关键的点上知道有神，就像我常常也提醒弟兄姐妹，当我们里面有一个感动，我们觉得需要去关心某一个人，或是需要给他一些什么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太多，会想这个人需不需要，我这样子给合不合宜。当然要去想啊，增加我们的智慧，但是不要想着想着到后来就没做。因为上帝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很多时候就是在那个时间点透过你让他晓得神看顾，不是要透过你去解决他的问题，是透过你去释放一个信号让他知道上帝在，神顾念，神爱你啊。为什么我会这么清楚？因为我就是常常会需要这样的一种信号啊，就是我知道不是要靠什么人来解决我的问题，但是当有从上帝而来这样的信号的时候，这就会使得我的心重新被激励起来啊。如果没有这些信号呢，说实话呢，可能我跟令田师母已经去干点别的了。因为当牧师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啊。这个我知道做每一行都有他的辛苦啦啊。那我也常问上帝说，到底是当牧师真的特别不容易呢，还是我这个人比较弱啊？那经过我的观察之后，我认为应该是当牧师不太容易了。好 OK。那么我们愿意做先知讲道呢，我们就能够让人能够来去将荣耀来归给神。那么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我们很熟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所以呢这个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啊，就是把事情做好诚可贵，对不对？还有什么这个成功价更高，但若为合一故，两者皆可抛啊。就是把事情做好重不重要？很好，很重要。能够把事情做到有功效有果效，好不好？很好啊。但是如果你把事情做好又有果效却不合一了，请把这两件事情都抛掉。这个就是在属灵的位阶跟层次上面啊。那么世界的王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反过来，对不对？就告诉你这个要把事情做好，你要追求成功，然后要把别人踩在脚下啊。这个你爱别人，别人不爱你，到后来吃亏的还是你，对不对？然后现在都是一种就是这个我真正能够做的就是做自己啊，那也不能够说全错，但是他们把做自己搞错了啊。好，那么我们就晓得这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啊。那愿你的国降临呢？神的国所说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国，对吧？ 是真理成长的实际，是存到永恒的确据，是生命当中显出被神国度掌权的实质。神的国就是神的宝座，就是神掌管的范围，就是神的律法运行的地方。那神的律法能够在哪里运行？在我们的心里运行，在我们当中运行，因为我们是遵行神律法的，对吧？因此我们要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里面，而神的国掌权的显明就是真理的自由、平安跟喜乐啊。那我们看到神的国的意义呢，我们如果从四福音书的这个各样天国的比喻应该就能够晓得哈，比方说撒种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面酵的比喻，其实讲的都是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能够产生一个美好的作用。那神的国在哪里呢？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来，我们后面一起读，来，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请。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里的喜乐。好，那我们就晓得神的国的降临是要透过我们来去显明的，对吧？那我们要活成一个让这个外邦、就是没有在这个律例里面的人羡慕的样式嘛。就像大家都想要当美国人，对不对？很多啊，移民大概第一个就是跑去美国嘛，对不对？现在不想啊，曾经有一段时间，那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大家向往那个地方 的法律嘛，向往那个地方的生活种种的啊。那我们能不能够活成一个让外邦人向往的地方？当然我们重点还是在哪里？在生命里面的向往啊。我们要显出的见证，其实在我们教会我们不断的强调，显出的见证都是里面的，里面的见证。但是里面的见证要显出来，它却是难度比较高啊。就好像这个大概很少人会高举柔和谦卑嘛，对不对？因为也很难显现嘛。你需要用到柔和谦卑的时候，通常都是在你比较辛苦的时候嘛。那大家可能就会看到那个环境，却不太会看到那个柔和谦卑，然后大家就不会羡慕那个环境，却不太会羡慕那个，就因为不羡慕那个环境，就忽略了该羡慕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有智慧，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清楚什么是属乎永恒荣耀的事物，什么是属乎地上的事啊。所以我们的眼睛是需要嘹亮的，我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好，那么再来就讲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就是神要做的事嘛，或是神期望我们做的事嘛，也可以说是上帝真正要的目标。但是神的旨意，它的核心是要运行在他所爱的人身上。那我所说的这个意思是说，上帝有一个美好的旨意跟计划，而上帝美好的旨意跟计划，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所以神的计划最重要的是要成就在哪里？成就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这是上帝的目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能够明白。就像你要你的儿女做这做那，做这做那，学这学那，你要成就的是什么？是他啊。那上帝要我们做这做那，学这学那，对不对？神给我们一个意象，让我们要为他勇敢，让我们好好的去发挥，然后在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经历，然后为神好像做了很荣耀的事也好，好像没有做出什么样的成果也好，只要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如同基督耶稣一样，只要我们能够在永恒当中与主同坐席，上帝的目标就达到了。 那反过来说，我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没有去进入到神所量的环境当中，可能有一些事情就不会发生。这就是神带领我们走的路径，路径就是让我们在行经的路上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成我们生命的历练跟学习。所以你愿意去走更丰富的路径，就是愿意跟随神，愿意接受更多的挑战，那就是让你有机会使你的生命能够不断不断的被拓展。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像那个，就是都缩在一起，其实都缩着，其实就像是拿到了一千两的把它埋在地里，意思是一样的。你要去经营就有风险，对吧？基西应该体会的比较深刻，还有马长老，对不对？要经营就有风险，最没有风险的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但是现在通膨也会慢慢的让你钱越来越小嘛。其实活着就有风险嘛，但是你愿意去经营，那么去经历这一切的事情，最宝贵的就是这个过程。所以上帝的旨意，神的计划的重点，不是在跟你讲说你经营这个事业之后你会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会怎样怎样怎样，重点是你会去经历很多的事情，然后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会做什么样的事。你有爱的生命，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去给予嘛。你是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顺服神的人，谦卑的人，那么上帝把你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你就能够在神所喜悦的状态之下去做对的事情嘛。所以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经历了这些之后，我们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说我们会不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优秀，就是如同基督一样，但是却没有舞台呢？会不会？机会很小啦。如果有这样，那还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我们知道很多人就是说进到天国看到许多无名的传道者，对吧？就是在世上没有被看见，他们忠心的服侍着很小的一群人，去爱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最后得着神极大的奖赏跟荣耀。他的心思非常的单纯，这是上帝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太多，然后会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觉得不满足，觉得不满意，那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带领。那我们就要按着神的心意去好好的预备自己。好，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神要 动工的旨意最核心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此呢，当我们祷告求主的旨意运行在地上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所求的也就是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他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要行在你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是怎么样？他叫这个天使来，这个天使敢不敢不来？不会不来嘛，对不对？然后叫那个天使去做这个，他会不会不敢去？会不会不愿意去？不会嘛。那神的旨意在天上运行无阻嘛，对不对？那我们要说神的旨意运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是什么？上帝叫你去，你去不去？上帝叫你来，你来不来？上帝叫你给，你给不给？哎，不，声音变小了。所以，哎，我讲到这里，大家以后会不会不敢念主导文？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要透过你跟我去显明的。那上帝的旨意在天上，我们都很有把握是毫无拦阻的嘛。那神的旨意在地上为什么会受拦阻？然后被谁拦阻了？被撒旦拦阻了？还是被我们被撒旦拦，应该说被 被撒旦拦阻的我们所拦阻了，对吧？就是我们受到恶者的影响跟欺骗，以至于我们就拦阻了上帝的旨意。好，那理论上我们应该要能够得胜嘛，对吧？好，所以这三件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都是这个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做的事情，是与我们有关的。好，那么神的旨意还有什么呢？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也很熟悉，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还有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愿一书三章二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好，那么有三个这个愿，对不对？那再来呢，终于有三件为我们自己求的事了，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仔细想这一节经文呢，就会知道神所应许的丰盛，他真正指的还是生命里面的丰盛，而对于物质的部分，神给我们的应许却是叫我们不要忧虑。那上帝他不要我们过一种物质丰富却忽略了永恒的生活，也不要我们产生一种买卖对价的信仰。神要我们真实的倚靠他，不要我们因为钱财很多就倚靠钱财。所以耶稣叫我们祷告，要我们求什么？日用的饮食。有没有要求多余的财富？没有。今天有的吃吗？有。好， OK 啦，可以吗？不过有欠债的要今天要努力还了哈。我在说今天有的吃吗？
有。
跟你旁边说 OK 啦。好，那么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才会帮助我们建立不断的仰望跟倚靠。人属肉体的本性太容易倚靠自己了，太容易了。如果上帝没有给我们足够强度的环境，或者是留下一些东西，留下一部分让你是需要倚靠他的，那其实我们就会变成靠自己。那我们都知道，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需要依靠神，对吧？这是事实嘛。所以上帝他有的时候留一些在我们人生当中，留一些我们讲说刺也好啦，或是不方便也好啦，或者是软弱也好啦。那么上帝就是没有要改变那个环境，好让你能够继续不断的依靠他。但是我们常常就盯着那个环境，天天跟神要说，主啊，你已经给了我这么多这么多的恩典了，为什么你不把这个也收拾一下呢？对你来说不过就是挥一挥手就结束的事情，为什么你总是要留着这个根呢？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明白，上帝是刻意的调缸，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的心会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如果上帝没有留下一些让我就是真的是要来依靠他的事情我们的心很容易飘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但我至少我知道这个，我的心如果现在真的一切都顺利大概稳不了三个月半年了，就会飘了所以上帝就是会留一些让我就是这个飘不起来的东西使得我能够被神带领，能够行得稳定那什么时候能够这个你的这个限制会越来越少那就是当你 这个随心所欲而能够不逾矩的时候，你的限制就会越来越少了。好那再来呢，我们要求赦免我们的罪啊，那就是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神的赦罪之恩是一直都在并且已然成就的，但是怎么样让这个赦罪之恩变成我们主观的感受？那么耶稣教导我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去赦免人的罪。当我们能够去赦免人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被赦免的把握。当我们能够不控告人的时候，我们就有不被控告的确据。同样的，当你尽力去恩待人的时候，你就有知道你是活在恩典中的确据。所以耶稣在祷告当中，这个把我们能赦免人说成是我们蒙赦免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这个免我们的债要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感觉到，你认知到你的债、你的罪蒙神赦免到什么程度，它建立在你愿意怎么样子去饶恕人。那么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赦罪之恩讲的是涂抹嘛，那涂抹是在羊皮卷上面用一种特别涂料，它涂掉之后就好像没有写过一样。所以赦免它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心里面对于人的罪，它变成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却对我们的生命不再产生影响。就像你读历史，你不会觉得难过嘛，因为这是一个历史嘛，对不对？你读 唐朝的历史会难过吗？不太会嘛，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实历史也不一定是客观存在啦，因为历史都是当权者写的。然后新朝一上就把旧历史就改一下。所以为什么每一个皇帝都英明神武，都要出生的时候都要天现霞光，对不对？这样大家知道。好，那么再来呢，这一节经文其实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认识，就是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有如同主的权柄，因为只有无罪的人才能够赦免人嘛，对吧？只有我们的主才有赦罪的权柄嘛，对吧？但是主却把这个赦罪的权柄交给我们，我们有赦罪的权柄哦，所以你是有赦罪的权柄的。当你赦免那个得罪你的人，那么这个权柄是真实的。因着你赦免他的缘故，那么他在上帝面前，其实他的生命的问题还是要去处理，但在这件事情上面，你释放了他，他也能够得着释放，你自己也能够得着释放。那再来告诉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我们晓得试探是要逃避的，但人常常喜欢顺从肉体，自己给自己找试探。那试探发生的这个源头是来自于我们生命中的私欲，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顺从肉体的私欲，就是不要自找麻烦了。其实不叫我遇见试探的祷告就是我不要自找麻烦。上帝给我的功课应该已经够我学了，我不要还自己去这个弄自己，把自己搞得更困难。那凶恶是什么呢？凶恶常常指的是环境的艰难，或是出于人的欺压。那许多时候凶恶它是因为遇见试探之后跌落试探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救我们脱离，也就是说 在试探当中跌倒，那么可以求神帮助，就神的恩典是救我们脱离在那之后所产生的凶恶。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有环境临到的时刻，我们是能够向神祷告的。那我们的神有怜悯有恩典，我们如果真的愿意离开，神就能够就把我们离开啊。那再来最后就是神主权的宣告，就是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就再一次的确认神完全的主权，不论我们祷告求什么，尽心在什么事上，我们都知道这个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而神也有完全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也要让我们的祷告回归到敬拜当中。所以主导文开头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结尾是回归到对神的敬拜，中间三个愿三个求。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导文，那后面我只能够很快的带过，不然就要讲第三次了。那我们看到耶稣他在与门徒分离的祷告，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今天就不看这个经文了，因为很长，但我跟弟兄姐妹简单的提一下。首先一到五节，这是耶稣为自己的祷告，这一节这一段是宣告神的心意，并且也阐述了神的时候以及永恒的意义啊。那我们今天就只先讲这样，后面大家再去看。那么六到十节就是耶稣为门徒的祷告，那六到十节呢，耶稣就是为神所赐给他的人的祷告。那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这个应该说他向神感谢，因为他说神托付给他的事他已经这个成就了。那神托付给耶稣什么呢？是要将主的名跟主的道显明给主所托付给他的人，并且帮助他们愿意遵守主的道。那这也是耶稣荣耀神的方式啊。所以耶稣实际上他是将基督的道活给门徒看。我们晓得耶稣服事的对象最主要的就是那十二个门徒啊，也就是说神托付给耶稣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把道活给这个神托付给耶稣的人。那神托付给耶稣的人最核心的最直接就是跟随他的那些门徒，对吧？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思想，那么我们有没有神托付给我们的事呢？我们可以相信最重要跟最美好的托付其实就是神把一些人带在你的身边，要让你用神的话语，用出于神的爱来陪伴他们，要透过你的生命将神的道显明出来。因此若是你愿意预备自己，愿意承接使命，愿意洁净自己，那么必然就能够领受托付啊。好比说今天有一个新来的人在我们教会当中，那我们可以托付给谁呢？就是说从以我们做牧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我可以托付给谁呢？如果我们可以托付给一些弟兄姐妹，那就表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或者是看见在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有一些的预备，他们是能够将主的道将主的生命活出来给这些我们所托付给他的人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期待，那我们愿意预备自己让神能够把人托付给我们，那这是神给耶稣的托付，其实也是给我们的托付啊。那么第十节呢告诉我们，属于耶稣的就是属于神的，那当然这是因为耶稣与神有完美的美好的连结，而我们看不见神，我们不认识神，但是我们能够认识耶稣，能够明白基督的意义，我们能够信入基督，信得基督，我们由此认识神，并且与神同在。六到十节我给弟兄姐妹一个提醒，就是我们需要离开基督真理的开端，竭力进到 完全。那么有许多事情的改变跟调整，不是我们有能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改变才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因此神会兴起许多的环境来帮助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只要信并且认真寻求主的旨意，就一定能够得着。那十一到十九节就是耶稣为门徒的祷告。祷告什么呢？就是门徒合一，彼此相爱。在这里我只讲一件事情，这是耶稣与门徒们分离的祷告，对吧？那通常要分离的时候交代的都是最重要的事，对吧？那耶稣要跟门徒分离，再三叮嘱门徒的是什么？是要合一，要彼此相爱。那十二节很奇妙的，耶稣说护卫神所托付给他属神的儿女，而护卫就是保护，保守他们不致灭亡。那耶稣护卫这个神托付给他的儿女的方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把主的道显明给他们，并且帮助他们能够遵行。那其实教会的功能也是这样啊，我们要护卫神的儿女。要怎么护卫？就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帮助弟兄姐妹来去认识，来去遵行。但是我们实行的方式跟态度却是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那最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这边是在把合一再向外扩展，所以你看到耶稣的祷告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宣告主的旨意，然后这个为门徒祷告表明这个道的价值跟意义，然后为门徒彼此相爱，然后再为这个再扩展出去的彼此相爱来祷告。好，那最后呢，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也给大家一点提示。好，令人师母已经在看我了。讯息量有点大，是不是？好，可是没讲完有点可惜，怎么办？下次再讲吗？下次，因为还要剥饼。好了，我们跳过，我们最后只看到使徒的祷告，这是我们该求什么。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跟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这两段，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保罗他祷告什么？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人真知道他。然后他祷告什么？照明心中的眼睛，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然后他祷告什么？知道父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他祷告什么？知道父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祷告，这应该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求什么？是我们要真知道他，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要知道父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要知道父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我们就要问自己咯，我们现在知道多少？那你会看到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这一段讲的是知道，对不对？那么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求什么呢？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然后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要求什么？求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求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求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所以我们要思想耶稣与使徒所求的，然后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的祷告。我们要领受祷告的权柄，认识祷告的意义，我们要建立与主真实而亲密的关系。 好，所以我盼望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的信仰都是扎实的，都是真实的。好，那我们今天信息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感谢神，让我们。